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敬拜他，能够经历他的同在。现在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聆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奉信布道家，他叫做 Charles Finney， 芬尼啊、哦。那啊，现代的这个灵恩运动，这个啊，他是起源的这个领袖之一啊。他有一次讲，他说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就好像法庭上的律师，那我们奉命为真道来辩护，就好像律师要为真相来辩护一样。然后呢，这个律师要传召证人来作证，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我们也要传召证人啊、哦。这个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来讲见证，受洗的时候我们要讲见证。那不但受洗的时候讲见证，我请弟兄姊妹在其他时候也要讲见证啊、哦。那不单单是讲见证，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在做见证。在哪里做见证？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在社区的地方，在路上面啊、哦。可是呢，我们常常这些被传召作证的人的证词，跟我们的这个所传讲的互相矛盾，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这个奉命要为真道来辩护，要传扬真道，常常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里面啊、哦。这个是我常常必须要回答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姊妹，她告诉我她的先生信主好几十年了，人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先生，这个在教会里面还做执事啊、对牧师呢也很尊重，每次牧师讲完道都跟牧师说啊，牧师今天讲的真好，非常的感动。可是牧师不知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对家人呢讲话很粗暴很粗鲁，对这个年长的父母没有耐心，对这个岳父岳母不接纳，对孩子们也平时呢也没有什么耐心，不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对太太呼来呼去啊、这样的例子可能比较极端一点啊、哦。不过呢，我想呢，也许我们自己做丈夫的、做弟兄的，说不定都找到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啊、哦。在过去，我最近才讲过两次道，都一直在讲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这个是简化版的登山宝训。简化版的登山宝训讲什么呢？其实耶稣讲的很简单，耶稣告诉我们，你如果相信上帝，接受上帝，成为神的儿女，你进天国的时候，你就可以活出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天国的儿女这个生命是可以很美好的。那这种的美好蒙福的生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有真正的价值，可以活出真正美好的生命。所以那个祝福祸福的相比，就是让我们看见，你如果进到天国里面，活出天国儿女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人生是有真正的价值的，人生可以活出真正的美好，人生是有永恒的意义的啊！请大家记得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天国不是死了之后去的地方，天国在哪里？天国在这里，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天国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耶稣讲的这些事情不是将来上天堂才活出来的，而是在这里就活出来的那一种的美好，今天就可以活出来，只要天国在你的心里面。那天国儿女生命的第二个特点，第二个标志，就是表现在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活出来跟天国之外不属于上帝的那个世界的人，我们从前都在其中， 的那些人，我们可以活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关系，那个关系就是舍己的爱，可以活出那个舍己的爱。我们可以活出在关系的里面以良善胜过什么邪恶，以爱胜过仇恨。我们可以活出那个丰盛慷慨充满爱的生命，这个是耶稣告诉我们天国儿女要活出来的生命。我会在这里讲这些道啊，是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我相信这是真的啊。我相信我妈妈可以为我作证，我太太也可以为我作证啊。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有一样事情我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呢，基本上来说我不能够说假话。你要我说假话呢，我非常非常的难受 ，OK 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我所传的我不知道是真的，我不相信是真的，我是不会传的啊。但是事实上也是啊，我想我们在过去两次讲这个道中间，我一直告诉大家，耶稣讲的这个生命不是我们可以行得出来的，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除非 OK， 我既然做不到，为什么要讲？不是我们做得到的，除非我们里面有天国儿女的生命，除非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只有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耶稣讲的是真的，圣经说的也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些传教作证的人证词为这个和真理互相矛盾？我想通常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听呢就是听，从来也没打算活出来，或者从来也不相信这是可以活出来的，是不是？我这个人挺存心良善的，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这些人不太多，是不是？大部分人听那道还是想要活出来的，对吧？在教会里面啊，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听那道还是想要活出来的，可是为什么还是没有活出来？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为什么好像不是能够很有效的为耶稣说的这种天国儿女的美好生命来做见证呢？想活出来做不到啊，是因为我们里面需要改变，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改变。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都要真的改变啊！我们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天国儿女的身份在我们的身上。信了耶稣，你真心信耶稣，上帝就接受你做他的儿女，这个是真理啊，不用去怀疑啊。那同时呢，我们信了耶稣受洗，就领受圣灵，有那个生命的新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这也是一个事实，不需要怀疑。问题是我们的这个外部的器件怎么能够改变，以至于这个生命可以活出来啊？一个生命要改变，通常需要三个阶段。耶稣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就是讲到改变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哪里开始？很简单，你要承认你需要改变，是不是啊？要看到自己需要改变，要能够认识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要看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需要改变，我们对真理的认知需要改变啊，这个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常常没有看到真相啊，我们的眼睛不好，我是讲我们思想头脑里面的眼睛啊，这眼睛很重要。我们眼睛好的时候习以为常，眼睛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也不留意啊。我戴眼镜，有一天早晨呢，我开车出去，开了一会儿，没有觉得啊，开了一会儿，停在十字路口，突然觉得，哎，今天那个灯怎么那么大？今天那个灯特别漂亮，非常之大。那个路灯清早从来也没看见那么漂亮过。然后定了一下，突然之间意识到，什么事情？没戴眼镜。
没戴眼镜，这个灯看着再漂亮，看出来是很恐怖的事情，是不是？还好离家不远，赶紧掉头回家戴眼镜。
我们思想要清楚，才能够看见真相。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意识到，你近视没戴眼镜，你散光没有眼睛聚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啊。那改变从哪里开始？很多时候我们讲行为，是不是？那我们一讲的时候就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啊。改变呢，不是从外面开始，改变不是从外面开始啊，改变要从里面开始。我一直讲，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OK， 装假是可以的，不过呢，你不能够一直装，是不是啊？你不能对所有的人装，只有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自然行出来就不需要装啊。所以我们的改变需要从里面开始，我们的心灵品格和思想必须改变。那当然，你里面真的改了的时候，外面会怎么样？外面自然会显出来，而且呢，这个显出来在哪里？就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啊。礼拜天的教会很好 ，OK， 对弟兄姊妹很客气、很温暖，很好，很热心、努力服侍，很好。这个忠心十一奉献非常好，尊重牧师很好。但是回到家里怎么样？去到工作地方怎么样？在路上怎么样 ？OK， 在路上常常是一个试验的地方啊。我很多年前还在从前教会的时候，这个在教会崇拜完了，吃中饭，吃完中饭下午要去开同工会，我太太坐在我旁边，我们两个开着车去同工会，然后前面那个车开得可慢了，非常非常的慢。不该踩刹车的时候踩刹车，我就心里面那个火就往上窜，你知道吗？然后呢，手就痒，就按喇叭。我感谢主，那天没有按，你知道吧？因为我跟着那个车一直在我前面，我很烦的，我希望他开走了，然后我就不用跟着他，你知道吧？但是那个车一直在我前面，最后两个车同时停下来，前面车是牧师。我太太后来告诉我啊，还好你今天没有按喇叭。我们心里面是一个很急躁的人的时候，心里面是一个很急躁的人的时候，你自然行为上面就会表达出来啊，这在日常的生活中间才能够试炼出来。所以我们要真的改变啊，要从这三个方面。耶稣这段经文讲的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要改变。只有我们这个人改变的时候，他前面讲到那种蒙福的生命才可以活出来。只有我们这个人改变的时候，我们在关系的里面才能够活出爱来，才能活出良善来，在关系的里面才能够享受上帝的美善和丰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一段讲灵命塑造，我们的生命怎么改变啊？第一段讲要认识自我，认识自我啊，也就是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能和不过活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听什么？基督在这里讲的这一段呢，是讲这些事情，我们一听都知道很荒谬，是不是啊？你是瞎子怎么给人领路？你自己还是学生，怎么样做人的先生？你自己眼里面有良木，怎么去做眼科医生把弟兄眼里面的刺拔出来？我们一听都觉得很荒谬，是不是啊？但是 诚实的来说，耶稣讲的就是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活里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习惯性的注意别人，不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实情啊。我们很认识别人，唯独怎么样？不认识自己。OK， 我们以为别人看不清楚，唯独不知道自己眼睛是瞎的，还以为看得很清楚。我们好为人师，喜欢教导别人，其实呢不晓得自己不懂。我们常常看到别人很多的错处，不知道自己里面问题才更大。人缺乏自我认识，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啊。那人为什么缺乏自我认识呢？第一呢，就是习惯，我刚才讲的啊。因为这个东西很麻烦啊，眼睛长了什么？就是看外面的了，对不对？眼睛长了就是看外面的。那要看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只好照镜子，对吧？要看自己只好照镜子，那不是常常有镜子啊。所以呢，家里多摆点镜子啊。我要跟这个教会执事会建议一下，教会里也都要摆点镜子。OK， 常常看自己要需要镜子，啊，这个是一个必须刻意去做的事情，要真的是留意，愿意看自己啊。愿意看自己，但是呢，看外面还是比较容易的啊。不过即使外面也不容易，你知道吧？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我们观察力非常之差，听力也很差，常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实情啊。这个教会常常报告很多事情啊，写在周报上，对不对？然后主席还会报告，是吧？有时候牧师再重复一遍啰啰嗦嗦的。不过这个教会重要的事情回到家里，记得吧？记得有那么回事，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常常忘记了。明显的事情我们都不太容易注意得到啊，那何况里面。所以呢，这个养成开始看自己的习惯，这是一个开始，这个至关重要，非常关键。但是呢，要知道其实呢，认识自己，能够看见自己的真相非常困难，需要帮助，需要帮助啊。那这里有三个方面啊，三段啊，就是说自我认识。自我认识有三步。第一个我刚才讲了，就是说要愿意承认相信自己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这是开始。那要开始愿意来审查自己，看里面。那审查自己，面对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不喜欢照镜子，你们有没有不喜欢照镜子的人？其实我不太喜欢照镜子，因为我想象中的那个我啊，比我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我好。我常常看镜子的时候，我就有点失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帅，或者不像我太太夸我的那么帅。常常一照镜子就有点失望，有点失落。那外表都是这样，何况内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面对自己的内在啊。那这里一点非常重要，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子活出圣经的真理来？第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要活出因信称义了，因信称义了，要能够真的是知道我们信耶稣就被称为义人，我们信耶稣就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上帝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昨天庄祖坤牧师在这里布道啊，他说这个他口吃因为紧张，那信了耶稣之后就慢慢不口吃有几个原因啊。那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他不紧张了。那为什么不紧张呢？大家都是罪人，谁怕谁啊？我现在常常讲说死猪不怕开水烫，不过这个话要理解对了啊，这话要理解对了。神 赦免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称义，我们行为不好，神还是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极大的恩慈和爱，但是不是为了让你可以以后那就大胆放心的犯罪吧，罪人谁怕谁呢，我想怎么犯罪就犯罪，罪越多赦免越多，对不对？恩典越多，我给上帝机会来赦免我，我要上帝的恩慈更多的彰显在我的身上，是不是这样子？大家都很明白，不是啊？神的恩典赦免要我们因信称义，不是为了要我们自由的犯罪，神的恩典赦免的爱在我们身上，为了让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自己，不用逃避，认识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心甘情愿的让上帝改变和更新我。我们能够认罪，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悔改，不再像从前那样，让神可以把我们变得好一点。不认罪，你知道吗？不认罪的这个有两个特点啊，就是大家我们自己审查留心啊。我们不认罪 ，depend on 我们的性格，你知道吧？如果我们的性格呢是那种比较敏感、比较留意自己的呢，如果我们常常认罪，但是没有明白因信称义，没有得赦免和释放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找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辩护自己，解释，很喜欢解释。就像我一样啊，我们知道要为善，知道自己不好，但是呢还是常常要犯错误，常常要出错，怎么样呢，就要为自己解释，为自己辩护。当我们能够真的知道因信称义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不太去解释，不太去为自己辩护，错了就是错了嘛，不用解释为什么错了，对不起我错了，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啊。那还有另外一种，有的人性格比较具有攻击性，向外，他错了怪谁啊？怪别人，把自己的错误投射在什么别人身上，他受不了很多人，但是呢其实所有他受不了人都是跟他有同样毛病的人，这个就叫做投射，你知道吧？这个就没有因信称义，你知道，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接受别人的缺陷、软弱、短处，同时看见这就是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所以第一呢，第二，我刚才讲的第一要愿意，第二呢要能够克服那个惧怕，克服那个面对自我的恐惧，可以坦然的来面对自己。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养成习惯，要改变，改变了一定要养成习惯，从习惯看别人开始，改成常常看自己。这个改变呢，一定要定义刻意的去做，这是为什么属灵操练非常重要。我在教大家主日学的时候，最后一定给大家一个操练，请你们回家去做，因为呢你一定要从行动开始，要从做开始啊，要养成每日省察的开始啊。那当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习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自我认识会多一点啊，自我认识会多一点。我们人呢对自己认识有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自己知道，你们也知道，这叫什么？这叫明显的部分。有些东西呢是你们不知道我自己知道的，这叫什么？这叫掩饰的部分。 OK， 还有一些东西你们知道我不知道，这叫什么？盲点。 OK， 但是还有一部分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知道？上帝知道，这是隐藏的部分。那一个能够自我认识的人，就是明显的部分是越来越大的，明显的部分是越来越大的，盲点和掩饰的部分、隐藏的部分越来越少。那怎么样子能够让掩饰的部分越来越小，让盲点越来越小、隐藏的部分越来越小呢？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明显的部分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活得很自由自在，不需要掩饰，然后呢没那么多盲点啊，也隐藏的地方也显明出来，人就可以活得很自由自在，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因为隐藏的部分你不知道，但是怎么样啊， 背在那里，背在那里。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压力很大，而且不知道压力从哪里来。存在主义哲学家说，这个 anxiety 没有什么， anxiety 呢就是说你知道你的焦虑是什么，但是呢有一种东西更可怕，那叫做 angster。 angster 什么是 angster？ 其实讲来讲去也讲不清楚，非常高深啊。这个存在主义那些哲学家就是非常高深，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就高深啊。那个其实呢我知道他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东西在那里，但是你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那种莫名的焦虑 angst 其实是一种莫名的焦虑，莫名的焦虑是因为你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在那里，你很多掩饰的地方，所以呢你担子很重。那我们这两个方面怎么改变？需要求圣灵光照和帮助我们，需要上帝的爱帮助我们。同时呢我们在一个爱的群体的里面，不是说你不能够指出别人的错来，其实呢我们需要别人指出我的错来。比如说我这个人有很多的缺点，如果也有很多盲点，如果别人不告诉我的话我是不知道的。有一次我很感谢主，有个姊妹告诉我，她说我讲到的时候很多太多的语助词。我后来自己去听一听道啊，这个我听完自己道之后，我就很感谢你们忍受我，因为呢我自己听自己录音我很受不了。那我意识到这个的时候，有别人指出来那个盲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改变。那个姊妹过来一眼说，哎，牧师有进步，感谢主，你看到自己的盲点就可以提高。所以呢要认识自我，自己要愿意，要求圣灵光照，要请弟兄姊妹来帮助，用不是被批评和论断，而是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和认识自己啊。那认识到需要改变，就要真的改变了。那怎么能够改变呢？我们刚才讲了，从里面改变，从心里面发出来。所以耶稣说，他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莫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来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里面怎么样，外面呢藏呢可以藏一点，但是到头来藏不住的啊。这个树呢你可以挂一些东西弄得挺漂亮的，不过到结果的时候你就没法这个装扮得很漂亮，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讲话也是一样，你到危机的时候讲的话呢就显出你的真相来啊。比如说我这个人呢本性上是一个蛮骄傲的人，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念很多书，知识很多啊，而且呢很效法中国传统的文人，所以呢这个人很讲话很刻薄尖刻，你知道吧。那这些年蒙神的恩典改变了很多，我刚才还意识到其实呢改变那么多，有的时候不知不觉还会冒出来。刚才呢我们讲说这个请大家找来的要往前坐啊，我在跟张文忠执事讲说请大家往前坐啊。那我就在想怎么讲，我突然心里面冒出话出来，因为我发现坐在后面呢有很多行动不便的人，老人家带孩子的，然后呢我想不能叫大家所有从后面都往前坐，我就心里冒出一句话来，你们行动自由的往前坐。我这个话一冒出来我就意识到，哎，这个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讲话比较尖刻，但是感谢主啊，我意识到因为什么有圣灵光照，所以呢这个话呢现在告诉你们，当时没有讲比较好。如果我不意识到这个上头来就讲，我想你们一帮人受伤害。我呢本来是出于好意，然后呢讲出这话呢，那个行动不便的人觉得受伤害被歧视，是不是啊？然后呢你们这些行动方便的人对我这么一讲呢，觉得被打击被讽刺。所以我们里面怎么样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们一定要改变那个内在啊。 内在要改变我们的心灵思想和品格。那里面怎么能够改变？我就是我了，要用生物工程啊。这个生物工程很了不起， Clone， 你们知道那个，我都不知道这 Clone 这个中文应该怎么讲，染色体复制还是什么样子啊。这个生物复制呢，其实一早就有的，以前呢叫做这个啊，你把橄榄插在什么桃树上面，就会结出来什么橄榄桃子，或者说你把苹果插在你嘴上，它就结出苹果梨来，是吧？就是这一种的啊。那现在更高级啊，现在的高级就是说，把这个染色体把干细胞打到那个本体里面去，然后就会长出来新的东西啊。呀，这是 cloning 啊。那其实呢，耶稣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做的就是同样的事情。上帝把圣灵给我们，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是要把那个属天生命的染色体注进来。耶稣的圣灵，神的灵，神的话，神的光进到你里面的时候，慢慢就在里面产生改变，就出来新的生命，天国的儿女啊。那这个过程怎么样子实际发生啊？我们在这里读圣经，听神的话，我们祷告，领受圣灵的光照，领受圣灵的工作，领受神的爱，这个东西在里面，久而久之一直在里面的时候，慢慢就会改变你的心灵思想和品格，这是一个会实际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些年来，从我在这里开始的时候，我常常带你们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跟传统的教会里面做的事情不一样。第一呢，我带你们很安静的聆听圣经，圣经的话语要进去，进到里面去。那怎么样进去啊？从耳朵进去，从耳朵进去啊！而且我立志讲到不用 PowerPoint。我为什么立志讲到不用 PowerPoint？ 我要训练大家听，不是看。你看的时候眼睛太忙乱，总在思想。如果你能够安静听的时候，那个话就进去了。上帝常常叫我们要听。我们这个时代，视觉的时代，已经失去了听的能力，所以呢，我们需要训练恢复听的能力。因为只有听的时候，进到心里面，从意志上降服，里面的思想被光照的时候，我们里面才真的改变。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知识和资讯，而需要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得到光照，得到清洁，得到重新的那个新的生命，美善爱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听到读经不要停在脑子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让耶稣的爱来改变我们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习惯了，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的话也不断地改变你。礼拜二早晨，我们有20多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花很多时间操练聆听啊！我相信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改变，他们常常也做见证啊。有一次有个姊妹见证说，他我们在听路德记，听拿俄米和路德的故事啊。那个姊妹在那里听的时候，听到一句话，路德说，对婆婆说，凡你所说的我都必照着行。感谢主，这句话就进到他的心里面。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他就求主帮助他，凡婆婆所说的都照着行。你觉得这是做不到的，是不是？但是感谢主，他真的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跟婆婆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变。他的婆婆也不是那么霸道，不是因为他凡他所说的照着行的时候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奴隶。他的婆婆也可以反过来听他的话。圣灵的工作，神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接受的心，让神的话真的进到内心里面的时候，才能够活出来，显出来啊。还有第二个方面， 我们操练祷告，操练祷告的时候，祷告不是把我们一长串这个要求交给上帝就好了的了。祷告我们不对空气说话，跟上帝说话，说上帝在这里啊，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他在这里，我们要领会他在这里，我们要打开心听他对我们说话。我们礼拜天在这里敬拜，不是听一堂课，不是听一堂演讲。如果神的灵不在这里，我的口才再好不过是鸣的锣响的拔，我讲的话会得罪你们很多人，我讲的话可能你们很多人觉得这是空谈高调不切实用，但是我之所以还在这里讲，我不喜欢做空的锣响的拔，因为我确确实实的知道上帝的灵在这里。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很严厉的话，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其实我不太敢冒犯人的，除非在我很愤怒很生气的时候，你知道吗，借酒壮胆，借生气壮胆。但是有一些很严厉的话，很严厉的话为什么敢讲，因为我知道上帝的灵在这里工作，我不是站在讲台上面打炮炮击你们，我不是站在这里来审判你们，我们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传讲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灵在你心里面工作的时候，你就愿意接受愿意改变，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敬拜我们祷告，当我们敞开的时候，神的灵他光照我们，神的灵把他的爱真实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真的把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生命就改变了，你的心就改变了，你就变成好树，你的心就充满那个良善和爱，就变成一个善人。所以我们都在这里被改变。那怎么知道真的改变呢？有的时候可以装假的啊。改变没有改变，当然要看日常生活中间是不是行出来，而且真的是从内心里面行出来，不是表面行为。那怎么分辨从内心里面行出来的和表面行为？这个测试很简单，耶稣说，你如果听从我的话，听从我的话，真的当我是主，主啊主啊，真的是行出来的时候，你就像那个人盖房子盖在磐石上面，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四月的时候，大水来的时候，不会摇动。很多时候基督徒平安无事的时候，大家你好我好都很可爱，这个非常好啊，但是你知道吗，是不是真的在里面发出来的，真的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受苦有苦难有艰难临到的时候就释出来了，你的价值观你的爱心信心要面对失去的时候，在战乱病痛和死亡面临被人拒绝被人控告被人批评的时候，才能够显出来你是不是里面真的有仁爱和信心。弟兄姊妹，这两个礼拜我内心里面经历很多的挣扎啊，我意识到一个事情，我发现我们从一个为自己变成一个舍己爱人的人不容易，但是呢还好做 OK 还好做。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很多的人都愿意甘心情愿的去服侍人关心人，舍己不求回报，没有什么动机和目的，就是去爱人，这个相对来说不容易，但是比较容易啊，相对比较容易。但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是受到一种的试炼啊，就是说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去爱人去帮助人，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爱人帮助人之后，那个被帮助被爱的人会怎么样，会感激，是不是啊，会感谢上帝，会赞美上帝，不过偶尔很少的时候也会你爱人帮助人，但是那个被你爱被你帮助的会批评你，为什么？ 你做的不够啊，这个是事实 OK， 因为你做的不够好啊，你的爱心不够大啊，这个是事实。但是我发现这两个礼拜我经历这些失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比主差的实在太远，实在太远。凭什么背十字架？我在主的面前突然间发现我不要提背十字架，我连这些都受不了，我背什么十字架？所以我在主的面前夫妇认罪，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你要面对这些的时候，这些其实都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这些跟耶稣跟我们说的发大水比起来不算什么，不算什么。那有一个叫齐克格的哲学家，他是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是一个神学家，他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呢，如果我们太认真的话会觉得很难听，不过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光照。他是有一个村子里面有一群鹅，这一群鹅呢知道他们是不同寻常的，造物主特别拣选他们，所以呢他们有超然的命运，将来呢他们要飞到那个完美的家乡去。那么这一群鹅呢跟其他的鹅也不一样，每个礼拜天聚集听那个雄鹅讲道，那个雄鹅每一个礼拜都重复告诉他说，这个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有超然的命运， 我们将来有要飞到那个更美的家乡去，我们造物主特别赐给我们一双翅膀，圣灵的翅膀，就是为了要我们可以飞向那更美的家乡。然后呢每一次这个神我讲到就讲得很好，下面都拍掌欢呼，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不过呢也就是礼拜天，到了礼拜一呢大家都忘了这个翅膀是要发挥作用的，要飞的，要飞翔的。偶尔有几只鹅他们把礼拜天听得到当真了，然后他就开始要去飞啊飞啊。这个鹅因为造物主特别恩待他们，吃得很肥胖很幼嫩，要飞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当这些鹅开始学习操练飞的时候呢，就开始变得怎么面黄肌瘦 OK。 然后其他的鹅就看他们不顺眼，就开始悄悄的议论，这些人怎么，这些鹅不是这些人，说这些鹅你怎么做，真的是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是那种啊，真的是要用翅膀飞的那些人啊。啊，每天还是照样这样子生活重复。圣诞节到了，圣诞节到了。OK， 这些鹅的主人就来要拣选那些肥胖幼嫩的。这个时候那些肥胖幼嫩的，你知道鹅是要抓的啊，都拼命的跑拼命的逃，只有那么几只飞走了，真的飞向那更美的家乡去了，飞到天鹅湖去了。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这听上去很好笑，我们真的是要被造物主拣选的，有超然的命运，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翅膀，我们有会飞的生命，但是要每天操练哦。大水冲来时候太晚了，每一天的试炼，小水下点雨，下点狂风暴雨，没有大水，这种时候是锻炼。生活里面有艰难有试炼，这是好的，生活里的艰难试炼来训练我们，真的是使用运用那个圣灵的翅膀，把那个新的生命锻炼可以活出来。所以这一个扎根的过程非常重要，扎根在磐石上面，真的在日常的生活中间把上帝的话语行出来，在工作、婚姻、家庭、人际关系、教会生活里面试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 真的是真实的，是不是真的有恩慈，是不是真的能够舍己，是不是真的有信心，真的顺服，真的圣洁，这是不是锻炼的啊？那在这个锻炼的里面，留意什么是你受苦，为着你能够受试炼受苦来感谢上帝。因为呢，当我们愿意在锻炼的时候，这个痛苦成为我们的祝福，真正试炼我们的生命。照做丈夫的啊，在这里听讲道说啊，主要是说你们做丈夫的都要舍己，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很容易啊，我相信你们去恩爱园的话，彼此感动的稀里哗啦，很开心。试炼什么时候？深更半夜他不舒服，让你去拿一杯水，你睡得很困很难受，想要继续睡下去的时候，你要不要起来拿一杯水给他喝？两个人都很累，小孩子要吃奶，你要不要去喂奶？这个时候失恋是不是你真的爱他像自己一样啊？我们在这里听到做父母的都知道，很愿意听从主的话说，你们做父母的要按照主的教导来教训儿女。但是你在他平时的生活里面，你是看重他的灵性还是看重他的学业呢？灵性重要还是学业重要？这里知道灵性重要啊，但是灵性重要，怎么样子的灵性才重要呢？时间花在哪里？钱花在哪里？这个是实验，还可以讲很多，我可以一直讲下去啊。但是你经过试炼的时候，你会慢慢慢慢的发现里面的荣耀，那个能力就会增大。昨天晚上庄子我们昆牧师在这里讲了，就说他不适合做牧师，我跟他一样，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不适合做牧师。感谢主，今天还在做牧师，而且发现说我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不是要夸口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当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愿意养上帝的话语，在实际的生活里面靠着圣灵的恩典来试验来试炼的时候，我们就都可以改变，我们可以都不一样啊。你们说我讲到有一点进步啊，所以呢我要重复讲一个故事，讲六七年前讲过的故事，看这个故事会不会讲得好一点啊。那有一只小鹰生下来就掉在一鸡窝的里面，哦不是这样子的 OK， 有个人在外面走，看见一只蛋，他不知道是什么蛋啊，其实是个鹰蛋，然后他就捡了就放回去，他家里有个母鸡在孵蛋，然后就把这个鹰蛋搁在这个鸡蛋的里面，然后呢就孵出来这一只小鹰，在一群小鸡的里面一起长大。那这个鹰呢从来不知道它是鹰，他以为它是鸡，因为它在鸡里面孵出来，跟鸡一起生长，那跟鸡一起刨土抓食。那他有一天突然之间啊，这个鸡通常都是看下面是不是要找虫子找骨啊什么之类的，突然之间他不知道什么，那一天抬起头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他就呆了，就看着一直盯着看，看着什么呢？看见天空中间飞翔一只鹰，很大的一个鸟，非常优雅轻盈的在天空中间飞翔。他就看着呆了，就很羡慕。然后因为他呆了呢，其他的鸡就开始留意他。那个老鸡看着他看看，然后他就问那个老鸡说这是什么，那个老鸡就告诉他，那是鹰，是万鸟之王，他们是属于天空的，我们是鸡，是属于地上的。那只小鹰不知道它是鹰，其实呢它也可以飞翔在天上的，它是属于天上的。终老一生，一只鸡这样子活下来。弟兄姊妹， 我们是天上的。昨天晚上庄周奎牧师在这里讲，不认识上帝的人，月光之下的生活，虚空愁烦，这是正常的。每一个宗教都知道，人生空虚愁烦痛苦，这个是月光之下的生活。但是月光之上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真的爱我们，他要我们成为月光之上的人，成为天国的人，他要给我们应的生命。我们是属于天上的，不是属于地上的，虽然有时候还回到地上，但是我们是属于天上的。那个应的生命已经给了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那个应的生命，天上的生命给了我们。记得吗？记住这个事情，弟兄姊妹，要每一天活出天上的生活来，活出那个应的生活来。那怎么样子活出来？我不喜欢你们今天听得激情澎湃，回去没有改变。改变从一件事情开始，变革的塑造，生命的塑造从一件事情开始。今天所讲的哪些事情，有一件事情如果进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开始实践这一件事情。跟我上主日学的弟兄姊妹，我每一堂课都跟你们有操练，我盼望你们真的做，真的做的人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改变。开始进行一件行动，坚持这个行动的时候就会养成习惯，养成习惯的时候用心去做，就会塑造你的品格。我的自我怎么改变？自我从行动开始，行动要变成习惯，习惯靠着神灵的爱恩典会塑造转化成我们的品格。阿们。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是真神活神，若不是有你，主，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我们感谢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你自己的话语化成生命的活水。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出人意外的爱，属天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主，要帮助我们今天听了你的话语，敞开心，让它生根发芽长大，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